一个人离世之前所讲的话，通常都是关乎他内心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呢他告诉门徒们，他离世归父的时间快到了，他就给门徒们讲了许许多多的临别赠言，叮嘱他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又叮嘱门徒们要常常与他连结因为他是真葡萄树，离了他门徒们就不能做什么，但是常与他联合的话你们就会多结果子。主耶稣又提醒他们将来他们在世上会遭受许多许多的苦难，但是在基督里他们是会有平安的。主耶稣的话又安慰他们虽然我离去你们会难过，但是我的离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在我离开之后会赐下圣灵，圣灵会帮助你们，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主耶稣对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安慰，圣灵的工作有许许多多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圣灵其中一样的工作我们分享的题目那就圣灵的指证与责备。圣灵的指证与责备，指证的话就是指明与证实所以主要是谈圣灵的指证与责备世人的罪恶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圣灵的指证与责备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布置的这个背诵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4节，大家记不记得？记得的跟我一起来背好不好？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7到15节，1、2、3，请。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那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那就是这个是约翰福音16章的第8节我们再诵读一遍，1、2、3，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圣洁公义的主，在你毫无不义。主，你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恶。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罪里生，罪里长。自从亚当犯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世人都成了罪人。然而天父上帝，你因着你的大怜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父上帝，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耶稣，你的舍己真的是令我们感动。谢谢你，真的是你用你的命真的是将我们的命从死亡当中救赎回来。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你的救赎，让我们真的是因信称义，让我们的罪债在耶稣基督里都被洗洁清洗洁干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圣徒的位分，我们已经有了儿女的名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形态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按着我们自己心中这种堕落的过往的这种思想行事为人，有许多的时候得罪神，也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得罪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帮助我们真是看到神你是何等的慈爱，我们就愿意以慈爱待人。我们看到神你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我们就愿意离弃罪恶，我们就愿意以真诚正直来待人。主啊，求主你天天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减少。你不断不断地用你的恩典来呼召我们， 来感化我们，来悔改归向你。谢谢你，今天我们也真是再次聚集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做工。你恩高，你卑微无用的仆人，是他所讲的都带着主你的启示，都带着主你属天的能力来传讲。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的朋友心中，让大家听的时候不仅是听到一些话语，更是听到圣灵你做工所说的话，更是受圣灵你自己的感动，他们就受光照，就受激励，就要受感动，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你的公义，主啊，就愿意来悔改归向你。让我们一同被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在这个是约翰福音16章第七节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而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哈。那么门徒们呢跟主耶稣3年来是同吃同住有再大的风浪有主同在他们也不至于有太大的惊慌失措。如今呢，主耶稣即将是要离开他们然后呢，他们的内心有许多的难过，有许多的不舍，有许多的困惑与忧愁。因此呢，主耶稣就安慰他们，其实我的离开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保惠师原文的这个翻译就是帮助者，英文的话你看这个是圣经一般会翻译成 the helper， 那就是帮助者。帮助者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主耶稣为什么会说他的离去对门徒们是有益处的呢？因为按着神他统管宇宙万有他这个发展的计划，只有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呢，圣灵才会圆满的蛮有能力的降临，然后内住到圣徒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只能够在某一时刻出现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圣灵却不一样，圣灵他不受时间空间的这个限制，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继续主耶稣的工作。特别呢，圣灵内住在圣徒的里面的话，那么圣灵就引导圣徒，赋予圣徒能力，然后借着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呢，就能够继续的来做主耶稣的工作。第八节他就说了，他既来了，他就是圣灵嘛，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这个原文叫elecho 英文的它一般就翻译成这 to expose, to convict, to reprove, 就是暴露某个人的罪行，指证某个人的罪行，指证哈，这个是指出还有证明的所以的话是指证某人的罪行，或者的话是责备某人的罪行。所以圣灵来了并不是让世人直接的话就良心发现自己责备自己并不是说自己良心发现自己责备自己而是圣灵来的话，是圣灵要暴露世人的罪行，圣灵要指证世人的罪行，圣灵就要责备世人的罪行。为着这个缘故的话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圣灵的指证与责备，指出与证明世人的罪，并且责备世人的罪。所以在这节圣经的话，那么这个是英文的 ESV 版本，它是这样翻译的， And when he comes,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concerning sin and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所以这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6章第八节圣经新译版它是这样的翻译的，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所以其实是指证世人的罪。接着第9到第11节主耶稣就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由此可见呢，就是这个是圣灵指证与责备世人的罪主要是从三方面入手，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就是这个是 指证与责备世人不信救主耶稣，第二方面的话是指证与责备世人弃绝义者耶稣，第三的话指证与责备世人跟随世界的王。所以圣灵指证与责备世人的罪的话，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世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啊，感觉很差很差，圣灵的目的不是这个，而是了为了使他们能够因此的话能够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得着永远的生命，让这些世人不再是世人，让这些世人成为圣徒，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圣灵来了并不是要住在世人的心中，圣灵来了是要住在这个信徒的心中，透过信徒所传讲的福音，透过信徒所活出来的福音来指明和证实世人的罪，责备世人的罪。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圣灵首先是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圣灵首先是透过我们传讲福音的信息，然后圣灵在这个世人的心中来动工，感动世人来回应我们的信息，感动世人因我们的生命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罪孽过犯，然后感动世人归在主的名下。所以圣灵的做工首先是借着基督徒做工，借着基督徒的生命做工，借着基督徒的信息做工，这时候的话圣灵在他们的心中感动他们来看到自己的罪孽过犯，感动他们归在主的名下。所以圣灵的指证与责备，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指证与责备世人不信救主耶稣，指证他们这个罪。第九节说，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圣灵指证与责备世人的罪，首先我们看到是指证世人不信救主耶稣。许多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到罪的时候，我们很习惯要引用罗马书啊三章二十三节，我也很习惯引用哈，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大家基本都会背。那么我们就会说，罪就是偏离了神的道德律，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列举出一系列一系列的这个是犯罪啊，一系列的这个是犯罪的行为啊，比如说啊，就是骄傲自大，喜欢论断，自私自利，缺少爱心等等，甚至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列举出一些更加严重的罪啊，比如说啊，那个是烧杀抢掠，杀人放火等等等等，很严重的罪。我们这样和别人谈论罪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大家有点懵了哈，对还是不对？对呀，当然对，这些都是罪，但是全面不全面？全不全面？不全面。是否切中要害？上面所谈的或大或小都是罪，但是忽略一样啊，这个是最严重的罪。对不起啊，我说这是最严重的罪，就是不信耶稣的罪。有人问，不信耶稣有这么严重吗？难道不信耶稣比杀人放火还更严重吗？有人问，如果一个人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又乐于助人，难道一个这样的人也算是有罪吗？难道他仅仅因为他不信耶稣就算有罪吗？难道一个这样好的人仅仅因为不信耶稣就算他有很严重的罪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慕道的朋友，请让我给你讲一个很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十年前啊，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农村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又乐于助人啊，我想可能我们当中也有这些孩子，对不对？也有当中也有些在农村里品学兼优，勤奋好学又聪明。这个孩子呢怎么讲，感谢神，叫天道酬勤呢，又聪明又勤奋，他终于考上县里的这个是重点中学。考上重点中学呢，可能将来这个是能够考上大学，就会前途无量，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是孩子的母亲就非常的想念自己的孩子，就在家里煮了非常可口的饭菜，然后就走路一步一步的走路送到县城里，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个是重点的中学，然后就把这个是饭菜送去给自己的宝贝儿子吃。母亲看到孩子之后非常非常的开心，可是 这个是孩子已经到了这个县城，他看到母亲穿着是如此的土气，哇，他很害怕，有同学看到了很丢脸，所以他很紧张，啊，妈，我学习最近都特别特别的忙碌，特别的紧张，然后他就用这个办法，啊，妈妈不打扰你，妈妈看到你就高兴了，啊，你多吃点啊，然后妈妈就赶紧回家了。后来有同学就问他，哎，刚才那位阿姨是谁呀？她是我一位邻居啊，她帮我从家里送一点东西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同学到底有罪还是没罪？你们是法官，这位同学到底，这个孩子他到底有罪还是没罪？他说，这是我的阿姨，这是邻居，这是我的邻居啊，有罪还没罪？有罪，有什么罪？连自己的妈都不认了，嫌弃自己的母亲，母亲把他养大，他连他妈都嫌弃，甚至在同学的面前不认他的母亲，尽管他是背着他的母亲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罪，特别我想他的母亲知道一定会极其的难过。这里我不展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孩子，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父母。我想无论你的孩子多么的品学兼优，如果他不认你这个做爸做妈的，你觉得他是好孩子吗？亲爱的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很优秀，唯一只有一样，他不认你做爸不认你做妈，他是好孩子吗？是吗？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因着爱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地狱的权势里救上来，为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远远超出我们的父母能够为我们所做的，当然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所做的很多很多我们永远都报答不了，但是天父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永远都理解不了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理当信靠耶稣，我们理当感谢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耶稣是我们得救唯一的根源。我们不信耶稣，比儿女不认父母罪孽更加深重。我们不信耶稣，比儿女不认父母罪孽更加深重。有人说，信不信耶稣，这是我个人的选择，这是我个人的自由。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是神，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就是拒绝生命的源头，拒绝我们可以唯一得救的根源，也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耶稣说我来要拯救你们，你们说我不相信，你以为这是你的自由吗？你不信耶稣，这是你把耶稣当作说谎的。天父上帝他要说，这是我的独生爱子，你们要信他。你说信不信这是我的自由吗？你不信神是把神当作说谎的。约翰一书五章十节说得很清楚，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圣灵的指证与责备，首先是指证与责备世人不信主耶稣的罪，指证世人不信主耶稣的罪，其次是指证世人弃绝义者耶稣，其次是指证与责备世人弃绝义者耶稣。第十节主耶稣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世人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以此来显明主耶稣的义。倘若主耶稣不是那位圣洁完全圣洁的义者，那么主耶稣他就不可能复活升天，主耶稣他不可能坐在完全圣洁的天父的右边。主耶稣的复活升天不仅显明他的圣洁公义，而且也彰显了他的荣耀。正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圣灵的指证与责备，首先是指证与责备世人不信耶稣的罪，其次是指证与责备世人弃绝义者耶稣的罪。世人常常自以为业，觉得自己一不偷二不抢，常常还觉得自己不错，而如果有天堂的话，那凭着我自己的这个是善行，应该也可以上天堂的。我从前我就觉得是自己是那么如此的可笑，人家传福音啊，说你有没有罪，我不完美，但是我至少比平均水平可能道德还要高一点，自以为是。即便你超过平均水平就能够上天堂了吗？即便我们的道德水平真的在社会上很高很高，真的是有那样的人的话，那他跟神比起来呢？跟神比起来的话，那也是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神是完全的圣洁的，我们自以为是而已。我们觉得啊，我凭着我自己的善行啊，我自己应该不太差，我应该如果有天堂应该可以上得去。这样的想法是高估了自己的良善，低估了自己的罪和罪所带来的后果。以赛亚书说，世人所有的义啊，都像那种肮脏污秽的衣服一样，就是跟抹布是差不多的，是这样子。不要以为啊，你说我的衣服很干净，肮脏的衣服跟抹布差不多。所以无论我们一个人是多么的好，我们跟神圣洁的神相比，我们都是污秽不堪的。有人说觉得自己的白衬衣已经很白了，但是当你把你的白衬衣带到雪那里，在太阳的照耀之下，你发现你的白衬衣有很多的污点。我们在神的面前相比的时候的话，我们是何等的污秽，完全是污秽不堪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啊，我这个地方已经很干净了，很洁净了，其实你用显微镜一来看的话，里面有很多的细菌，很多的这个什么 COVID 的菌等等，很多很多的东西，跟这个是医学的要求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圣洁的神的面前完全站立不住，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善行能够达到完全的圣洁，我们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达到完全的公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救赎我们自己。当世人拒绝承认耶稣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当世人拒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的这个是公义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是弃绝了那义者耶稣。那将来的结局的话，那就是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因为我们拒绝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公义。因为他来到世间没有犯过一样的罪，活出了一个完全公义的生活，他的死能够代替我们的死，他的公义可以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耶稣为这位升上高天的义者的时候，我们就是拒绝了这位义者的救赎。那么当神审判我们的时候，这个刑罚就是在地狱里面永远受刑罚。神的恩典已经在了，但是我们世人因着自以为义拒绝主耶稣的义，那么将来的时候接受审判的时候，你再也无话可以推诿。主耶稣说，唯一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复活升天，显明他是那位复活的义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与神隔绝的，将来的结局就是死亡，永远与神隔绝，这是一个最坏最坏的消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慕道友们，有一个最好的消息，那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承认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愿意他是那位神圣高天的义者的话，那么主耶稣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主耶稣他的公义就遮盖我们。当天父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被耶稣洁净了，主耶稣就看着我们，如同披上了耶稣的义袍，就是耶稣的公义遮盖了我们。这时候的话叫做因信称义，就是罗马书三章23-26节所讲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你相信他就可以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耶稣已经流血了，亲爱的朋友们，你相信吗？你接受吗？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有许多的朋友们，你不信耶稣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我不信耶稣不活得比你们很多人好吗？挣钱更多，身体更健康，去旅游的地方更多，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有什么不同？现在还没有到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用忍耐的心，天父上帝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给我们机会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就是给你机会认识这位义者，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让我们有机会相信神爱我们，他宽容忍耐。亲爱的朋友们，我盼望如果你已经听闻了福音，你还在思想，还在徘徊，还在等候，我盼望你能够早日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更加的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样的话，主耶稣在宝血上所流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过，主耶稣他的圣洁公义就成为你的圣洁公义，主耶稣他救赎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让你得着永生，并且有机会领受天上一切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信主的已经得着这样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也能够早日得着这样的祝福。圣灵的指证与责备，首先是指证与责备世人不信耶稣，其次是指证与责备世人弃绝义者耶稣，第三的话是指证与责备世人跟随世界的王。第十一节主耶稣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第三方面的话，圣灵指证世人，就是指证世人跟随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王的话，其实就是魔鬼撒旦。希伯来书第二章谈到啊，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已经打败了魔鬼撒旦。这么说，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哈，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讲到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他并不是说不能够逃过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他来他其实就是为了死，叫什么？以死攻死，用他的死败坏魔鬼的死权，用他的死代替我们的死，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有许多人说不怕死，其实到了这时候还是不知道前路如何，还是会怕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归在主的名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三次谈到这个是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启示录十二章二十章，然后又谈到这个是魔鬼撒旦是如何受审判的。这个启示录十二章在使徒约翰这么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迷惑普天下的撒旦怎么样？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表示这个魔鬼撒旦受审判之后，他的刑罚是非常的惨重的。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使徒约翰谈到魔鬼和魔鬼的跟随者那种可怕的结局的时候，他说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魔鬼撒旦还有他的跟随者不仅是受审判，而且受刑罚，在地狱里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属神的，要么是属魔鬼的，没有中间地带。也许我们会说，我只属我自己，我也不信耶稣，我也不跟随魔鬼。亲爱的朋友们，对不起，既然你不信耶稣，虽然你也不愿意跟随魔鬼，虽然可能你过的一个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哎，我的道德生活还不错，可能你还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动的跟随了魔鬼，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这么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可能看着这个世界这么运行，好像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工作怎么做，可能有很多正常的事情，甚至美善的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不属耶稣，我们就是属魔鬼，我们不跟随神，就在撒旦的权下。也许我们都不是主动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堕落之后就已经伏在魔鬼的掌控之下，只是当我们选择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而已。而你以为哦，我是属于我自己，没有那么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倘若我们不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属于魔鬼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描述了我们信耶稣之前属魔鬼的那种状况，虽然我们不愿意与魔鬼为伍，但是那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属于魔鬼的。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么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属魔鬼的那种状况。也许你们可能会说啊，牧师可能没那么严重吧，好像我们也并没有什么荒宴醉酒，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倘若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好，哎呀，那个我就是那个是修心养性啊，学书法啊，学唐诗，学宋词，旅旅游，拍拍照片，我过自己的日子。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回到刚才，这也是魔鬼诱惑我们一种方法，我们过着个非常有道德的生活。但是的话，当我们拒绝认识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就像那位什么品学兼优的孩子啊，这是我的邻居。当我们选择跟耶稣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在魔鬼的权下。可能的话，甚至你可能是在慈善机构里做好事，这些好事让你有些啊，你是人家说你是个好人，让你有些成就感。亲爱的朋友们，这都是魔鬼撒旦的蒙蔽。我们并不说我们一定活在一个没有道德的生活之中，但是的话，我们心中被魔鬼弄瞎了眼睛，有可能是做一些很坏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甚至可能做很好的事情，都是魔鬼撒旦的欺骗。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属魔鬼的那种状态。主耶稣说未审判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言下之意的话，既然魔鬼都已经受了审判，那么魔鬼的跟随者又怎么能够逃脱将来的审判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我们唯一应该去做的，那就是悔改归向耶稣。主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讲了很多很多都是好像是定罪的信息，但是这不是神的目的。神告诉我们这个坏消息，不是让我们要在地狱里永远受刑罚，而是让我们从这个赤裸裸悲凉悲哀的事实当中苏醒过来，得着他的福音，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主耶稣自己，让我们不再是世人，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灵指证世人的罪主要三方面：不信救主耶稣，弃绝义者耶稣，跟随世界的王，主要是这三方面。那么圣灵指证世人的罪，目的是为了让世人能够悔改归正，归向耶稣。圣灵指证世人的罪，并不是圣灵单独的在世人的心中工作，而是圣灵在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圣灵在信徒的心中来做工，使信徒能够活出福音，并且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传讲世人的罪，特别是不信耶稣的罪，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传讲主耶稣基督，他就是 公义的主、复活的主，传讲将来的审判，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另一方面的话，圣灵在世人的心中做工，使他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能够接受这个是福音的指证，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能够看到自己就是罪人，特别是拒绝耶稣的罪，因此的话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归在这位圣洁公义的救主的名下，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会担心啊，这么严厉的信息，这样的指证和责备的信息，那么是否会把慕道的朋友吓跑了呢？是否会把世人都吓跑了呢？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是怎样讲到的，世人又是怎样回应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22-23节，彼得说，这就是彼得讲到里面的内容哈。彼得这样对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主耶稣在以色列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大家都知道，但神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害的。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你们却拒绝了他，杀害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首先是指证世人不信救主耶稣的罪，他们不仅不信救主耶稣，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杀害了救主耶稣。第24节，彼得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就是把他的这个是死解决了，让他从死亡当中得释放，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接着25-31节，彼得就引用大卫的诗篇，诗篇16篇，来说明主耶稣的复活是圣经里面早已经有预言的，我们不读这段圣经。然后接着我们到使徒行传2章23-33节，彼得他接着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彼得的这段讲到啊，那么他讲论的主要是什么呢？耶稣的复活。他这段的话讲到很长一个篇幅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而前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是你们拒绝耶稣，这里再讲到耶稣的复活。这里的话其实是跟主耶稣所讲的为义引我往父那里去，为义引我往父那里去，其实这里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证明耶稣是义者。而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很大一个分量就是谈到耶稣的复活，却彼得指证他们不信耶稣，杀害耶稣，杀害这位复活的主，这里其实是指证他们弃绝义解耶稣。接着在最后的地方34-35节，彼得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前面的这个是主，其实是主耶和华，后面的主就是指主耶稣啊。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称那后来的耶稣基督为他的主，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大卫在诗篇110篇所写的，他说，也就是说大卫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大卫说，主耶和华对我主耶稣基督说，你将来要升上高天，坐在我的右边，我将来要审判你的仇敌，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里也就是讲到这个是将来的审判呢，非常的严厉。彼得这样的讲到的话，是否把他的听众都吓跑了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我想大家其实还是比较熟悉这段圣经，我们之前也讲过哈。众人听见这话就怎么样，都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所以彼得的信息非常的严厉，但是怎么样，严厉的背后有神的爱，神的美意，你们要悔改，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这时候不是责备了，是劝勉。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呢，领受他话的人就信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感谢主，他们真诚的归在主的名下，感谢赞美主。彼得忠诚的传讲福音，传讲定罪的福音，传讲复活的主，传讲将来的审判，传讲这个要悔改的福音，众人就大受感动，悔改归主，感谢赞美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纯正福音的果效。今天我们分享的福音分享的题目就是圣灵的指证与责备。圣灵指证责备世人的罪，主要从三方面入手，就是指责他们不信救主耶稣，弃绝义者耶稣，跟随世界的王。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跟应用呢？第一，我们要感谢耶稣，活出得救的生命。第二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传讲悔改的信息。首先我们就是要感谢耶稣，活出得救的生命。借着今天的信息啊，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人的这个是罪孽是何等的深重，但是主耶稣他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此我们要感谢耶稣，活出得救的生命。正如使徒保罗所讲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如同明光照耀，也是一个福音活出来，让人家看到什么叫做圣洁，然后让别人能够更深的了解什么叫罪。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的生命也是向世人传福音。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要顺服圣灵，传讲悔改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多少我们爱对方，爱他，我们就不想得罪他，怕伤了他的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顺服圣灵，传讲悔改的福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爱别人，但是不要怕得罪人而不敢讲罪，不敢讲神的审判。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把人的罪，把神的公义，把神的审判传讲得清楚。我们不要去美化福音，不要去传讲不需要悔改的假福音，我们传讲需要悔改的福音，我们传讲真正的福音，世人才有可能悔改归在主的名下，世人才可能变成神的儿女，世人才可能不再是世人，世人才有可能变成信徒，变成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去传讲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不是带着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而是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带着从神而来的爱。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罪人，只不过我们如今成了蒙恩的义人，对不对？我们叫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这个蒙恩的义人，我们的生命形态里面还有许多不够圣洁的地方，我们还有罪的伴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还有罪。因此的话，我们不要觉得哦，我已经是信徒了，高高在上，比你们好了很多。如果我们好了一些，那是神的恩典。因此的话，我们要用爱心去劝勉世人悔改，与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同，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果效也都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够期待我们一出去传福音都像彼得一样，每次都有3000人得救。那是初代使徒的时候特别记载下来，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每个时候圣灵怎样使用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活出得救的生命，我们的责任就是传讲悔改的福音。愿神带领，愿神赐福，使更多的人归在他的名下。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因着爱离开天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活出了一个完全圣洁的生命，你活出一个完全公义的生命，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着你救赎的果效，都是因着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但是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活在我们的自我里面，活在我们的自私里面，没有很好的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主啊，你赦免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天父上帝，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流淌，愿我们能够操练彼此相爱的功课，让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天父上帝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传讲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需要悔改的福音，使世人，使更多的世人能够因此悔改归在你的名下，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勇敢，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智慧，帮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打折扣，但是帮助我们要谦卑，要存着怜悯，存着爱心，把你的福音传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更加祷告的是，让我们有一颗爱灵魂的心，用一颗圣洁的生命去传讲的时候，圣灵你就与我们同在，也与听众同在，使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主啊，愿主你感动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的国，愿你的福音被广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心得满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风港湾，他要给我们带来平安，远远永流不断。一起来唱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 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